福音的债，所引用的经文是罗马书第一章八到十五节。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第一章。哦，不用念。好，那有请郑博士。
弟兄姐妹平安。我一般正道的习惯就是不在正道之前先读经文，而是在正道里面把那个经文融入进去。而且正好我们刚才起印经文就是读这段经文，所以我就请我们的领会就不念这段经文了。一章八到十五节，其实我们今天会涵盖的范围还包括了前面跟后面的经文，所以正好起印经文帮我们都读进去了。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传福音，要来讲福音的债，但是在一开始我们必须开门见山的强调，保罗在十四到十五节提到了福音的债，他提到传福音，这个并不是整卷罗马书要阐述的主题。罗马书所阐述的主题不是传福音，而是福音本身。今天很多的教会讲坛很喜欢强调传福音，却很少讲福音本身。我们今天对于福音这个概念的理解经常是比较浅的。可能信仰比较纯正的教会会以为福音就是信耶稣得永生，信仰比较偏差的教会就会以为福音就是信耶稣得钻石。当然信耶稣得永生是福音一部分的内容，它是福音的一个面向，是一个维度，但它不是整全的福音。事实上我敢猜测，现在大部分的信徒所理解的信耶稣得永生跟信耶稣得钻石没有太大的差异，两种都是所谓的成功神学 Prosperity Gospel， 两者都是在讲我们可以拿信耶稣来换到某一种好处，只不过得永生听起来比较形而下，得钻石听起来比较薄追尊。是不是大家都听得懂福建话，比较没水准。事实上不论是得永生还是得钻石，这种片面的肤浅的福音都没有神的大能，它不能解决人类存在的问题。今天教会经常强调传福音，传福音往往正是因为很多的教会所传的福音不是神的大能，而是一种没有能力的福音，所以教会只好一味的办各种的拆传大会、宣教大会、鼓动会有出去传，但很多比较大型的教会会有宣教团契，宣教团契就是专门鼓励会友来参加这个团契，然后这个团契就装备我们就出去做什么？出去宣教。可是这种宣教往往都是短期的，与其说是真的宣教，不如说是去游览看动物园。但是我们如果纵观保罗书信，我们会发现这位使徒并没有用很多的篇幅去发动教会传福音，反之他用大部分的篇幅在阐述福音的内容，在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他很少讲传福音，他讲的是福音本身，因为福音本身就是上帝的大能。当阴间教会真的认识福音真理的时候，这间教会会自然的被福音本身策动去传福音。而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想，如果一个地方的教会他讲台讲的福音是很纯正的，可是却没有策动教会里面的人出去传福音，不要说到远方去宣教，像我们的邻舍不同种族的人传福音，如果都很缺乏的话，我们也要想我们所讲的福音是不是也出了什么的问题。大概两三年前我有幸到台北最具指标性的几间教会之一去他们的宣教团契分享关于宣教跟殉道的主题。这间教会的指标性不在于它特别大，因为大的比较多是灵恩教会，这间教会是一间以讲台建长的教会，他们的每一个 牧者传道都受过很扎实的神学训练，他们讲的福音可以说是，或者他们的神学可以说是已经非常纯正了。可是就连在这间教会，他们都把我叫去找讲这个宣教跟殉道的主题。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负责宣教团契的这位牧师告诉我说，他们教会很多的会友，包括他们拆传出去的宣教士，都不明白为什么在中东传福音的人很多要殉道，有很多到非洲去传福音的人会殉道，为什么在非洲，不说宣教士，当地的牧师经常会被当地的其他的信仰的人活活的打死，拿棍棒拿石头打死，为什么神不保护那些传福音的人？而我想那间教会的会友在全台湾的教会里面对福音真理的理解已经是数一数二的，如果连这间教会的会友对于殉道都有这样子的疑问，我想我们的教会真的有很大的问题。纵观亚洲有这么多的宣教组织，这么多拆传大会，可是2007年一群韩国宣教士在阿富汗被恐怖分子绑架，韩国教会大部分的人，不是全部，韩国还是有很多为主摆上生命的，在南韩有很多到北韩去宣教，他们知道那里有多危险，他们还要去的。那群在阿富汗宣教的宣教士自己也是知道在阿富汗有多危险，所以他们去。我们不否认有这样子一群人，可是韩国大部分的教会居然愿意以不再到阿富汗传福音为条件来换取这些人质的性命。我们策动那么多人去传福音，但我们传的是什么福音？如果教会不愿意宣教士为基督丧命，他们所传的福音能够有什么能力？今天的教会应该多讲福音的大能，一味的用各种火热的聚会去策动人去传福音，打那种宣教的强心针，这个在福音事工上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而福音这个概念正是整卷罗马书要阐明的真理。罗马书在所有的保罗书信里面是最整全的，或者说最全面的去阐述福音这个概念的著作。罗马教会在使徒时代是最健全也最成熟的教会，那不像哥林多加拉太有很多保罗需要处理的问题需要对付的一端，也不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仍然不够成熟，还没有脱离希腊罗马的异教文化的影响，因为这间教会大部分的信徒都是外邦人归主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不需要特别处理任何教会问题，不需要刻意驳斥教会当中流传的异端，保罗就可以淋漓尽致地把整全的福音真理给写下来，来装备罗马教会的信徒。在书信的修辞结构上面，罗马书在所有保罗书信当中也是最符合典型的，因为他没有为了任何的特殊目的而改变正常的修辞结构。保罗使用当时希腊罗马书信的修辞结构，在书信一开始先表明自己的身份，接下来就有一段问候段，一段 greeting， 第八节是所谓的感恩段 thanksgiving section。 你去看保罗很多的书信都有这样子的结构的，一开始表明身份，然后问候，接下来为某一件事情感恩。那有一些书信就会改动这样子的结构，有特殊的目的，譬如说加拉太书，保罗要非常严厉地斥责加拉太人，结果就把感恩段改成了责备段，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去怎么样，那个我稀奇 Thalmaso 其实是非常严厉地在骂人的话，基本上就是说 You idiots 的意思。 你们这群白痴，他这就是这么严重的骂人的话。保罗说自己言语粗俗，真的是言语粗俗。我们和合本翻译过来往往看不出来，另外一处是我看万事如粪土，那个粪土原文 scubalon 其实翻译成中文就是我看万物如大粪，我看万物如大便，我看万物如屎，可能这个都还不够粗俗，翻译成英文比较贴切，我看万物都如 shit， 就是这么粗的话啊。那所以保罗是，我们用福建话讲，怂够了啊。那好，总而言之，回到罗马书，在书信一开始，他罗马书就没有这些粗俗的话了，因为在罗马不需要，他可以很正面的讲这些福音的真理，很全面的讲。那在书信一开始，我们刚才讲他表明自己的身份，接下来是问候，第八节就是这个 Thanksgiving section， 感恩段。保罗为什么感恩？保罗为罗马基督徒信心的见证感谢神啊。在一般罗马书信的感恩段里面，都是感谢异教神明的，但是在这里保罗显然不是感谢异教神明，他是感谢创造我们的主。在感恩段之后，就有一段所谓的叙事段 narratio， 在9-15节。你去看保罗书信，很多都有叙事段，比如加拉太书，保罗就叙述他跟彼得在安提阿的经历。好，那罗马书的叙事段在9-15节。在保罗书信当中，叙事段结束以后会出现1-2句话，是整卷书信最核心的立论，在修辞学上面叫做 propositio， 就是整卷书信的 central proposition， 它的 thesis。 所以整卷书信都是要陈述这个核心立论，前面是在为它铺垫，后面是在为它解释。所以之前的感恩段、叙事段都是为了这个核心立论铺陈，接下来书信的正文都是为了这个核心立论进行论证。罗马书的核心立论其实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为这个核心立论铺陈的是在讲保罗传福音的热忱，就是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保罗传福音的热忱，我切切的想要传福音，可是这个不是主题，也不是重心，它只是一个铺陈。它为什么铺陈？它为那个核心立论铺陈，在16-17节，这个核心立论才是整卷罗马书内容的总和核心 ，the thrust of the message。保罗在这里讲：“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有一些学者说，这段经文不但是罗马书信息的总和，更是保罗整体的神学思想的总和，所有保罗书信的总和。我想这些学者讲的是有道理的，尽管这不能被绝对化，我们还是要看每一卷书信不同的地方。还有一些学者会更进一步指出说，这句话是整本圣经上帝话语教导的总和。只要我们不否认上帝话语里面的丰富性、多样性，我想这样子的陈述也是相当合理的。这段经文提到神的义这个概念，首先意味的是18节所提出的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这些不虔不义的人是指谁呢？3:10-12，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3:20，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然后接下来保罗就开始阐明挽回祭的概念，也就是基督如何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受刑罚， 然后圣灵怎么样赐我们信心，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合而为一，就得着赦罪的恩典，并且被称义，成为神的儿女，可以过圣洁的生活。这因信称义，因信得生的福音，绝不是信耶稣得永生而已。十七世纪有一位很伟大的神学家，叫做 John Owen， 约翰·欧文。他告诉我们，这个福音向我们显明的真理就是 Christ died for me， 基督为我死，让我明白生命与死亡的价值。这个福音的大能让我们知道 Christ died for me， therefore Christ is to die for， 基督值得我们为他去死。这福音的大能策动我们舍弃自己的性命去传福音。今天很多的教会讲拆传，却不去讲基督怎样为我死。所以今天北美亚洲有那么多的宣教士，人数远远超过19世纪，但是真正愿意为基督去死的，在比例上却远不如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必须来思想基督的死，必须深刻的，我们没有一个基督徒会否认基督为我死。但是如果我们不深刻的去思想基督之死的意义何在，不去每天在经文里面，不论你是读创世纪还是启示录，还是利未记，或者是四福音，或者是保罗书信，或者是彼得书信，不论你读什么，或者是先知书、智慧书，如果你在每天的读经里面没有回到这个问题，去想基督如何为我死，基督的死对我何等宝贵。因为各位，整卷圣经是以基督为中心的，而基督乃是基督在地上的事工，乃是以十字架为核心，以十字架为转折的。如果我们每天不去在读经祷告里面思想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就不可能做他的门徒。因为做门徒的核心意义就是背他的十字架，跟他一起往各个他去。而今天的教会太少讲这些信息了，太多的在讲我们的心灵的健康，教会怎么样才能成为健康的教会，或者是在讲传福音的时候都用一些很感性的方式，让觉得自己很想去传福音。但是我回想，从我14岁第一次在一个拆传大会上面举手说我愿意到中国去传福音，那之后我所听到的每一个福音拆传的大会所讲的那个拆传的内容，几乎都是一些经历，都是一些个人的感动，都是一些个人的故事，或者是一些传道一些宣教士的故事，很感人，策动我们去。在我的印象当中，唯一一个在这种拆传的这种大会上面真的讲十字架福音真理的是唐崇荣牧师。如果熟悉我的人，熟悉我的弟兄姐妹，其实会知道我跟唐牧师是有一点过往的。我们现在我去找他，他不太理我的。但是我在这里还是要说，我不是在 promote 他，我是在讲我所听过的信息里面，我所听过这么多的牧者里面，我就只听过这么一位，是用福音的大能本身来鼓舞我们去传福音的。而我听过真的太多太多的拆传大会，都是在讲一些感人的经历、感人的故事而已。这样子真正愿意为基督去死的人，在今天其实远远不如上一个世纪，两个世纪以前，其实19世纪，20世纪也是，20世纪上半叶还是很多。各位，神不需要成千上万的军队，神只要300个精兵，我们不需要那么多拆传大会，我们不需要拆派那么多的宣教士。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好好在教会里面阐明福音，让听到福音的人不需要拆传大会，自己就愿意去传。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要讲什么？应该要讲那个让我们甘愿为之丧命的福音。 我们讲回罗马书的背景，我们稍早提到罗马教会在信仰上面已经非常成熟了，从使徒行传还有保罗书信我们可以推断，罗马的教会并不是保罗亲自建立的。天主教的传统认为罗马教会是彼得建立的，但这种说法也会有一点牵强。罗马教会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学者已经没有办法很有把握的确认了，但是从罗马书十六章那里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在问安的时候提到了他以前的一些重要的同工，包括百基拉还有雅居拉这对夫妻，他们是犹太人，跟保罗在哥林多相识，一起建立了哥林多教会。也有一些传统相传，百基拉雅居拉在尼禄皇帝迫害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一直守在罗马不愿意撤离。我前一阵子写了一本书，这次也带了几本来新加坡，那个书名叫《留在世界边缘》，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书名，所以我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书名，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我写内容，然后书名，这个书名是源自于一位耶鲁的教授叫 Miroslav Volf， 他有一次到中国来，就跟一群基督徒知识分子，在我妻子的茶室里面一起喝茶。我们就是喝茶而已，没有办宗教活动啊。好，那就有人问他说，在一个高压政权的压迫底下，基督徒应该怎样自处？那个高压政权也没有特指是哪一个政权啊。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们活在那个地方很自由很舒服。那 Wolf 教授，虽然他的神学很多地方我个人不是很赞同，他说了那句话非常感动我，所以拿那句话作为书名。他说 Stay in the margins, remain in the margins, for that is where the cross is. 留在边缘，留在世界的边缘，因为那个就是十字架之所在。但是世界的边缘在哪里？其实你会发现，你往往必须留在世界上，你才能留在世界的边缘。如果你逃离世界，你就没有办法留在世界的边缘，你会在世界以外建立一个自己的小世界，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小世界里面成为这个小世界的核心，然后我们作为基督徒建立了基督徒的小世界以后，就在这个小世界的核心里面去排挤那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有一些可能是在教会里面意见不太一样的弟兄姐妹，也会排挤不信还没信主的人，用排挤打压的方式来让他们觉得自己在我们的圈子里面很不入流，所以你赶快来信主，你不信主很不入流，这个不是十字架的方式。所以百基拉雅居拉他们留在了罗马这个世界的核心，而在这个世界的核心里面成为最边缘的人。尼禄皇帝当时见到基督徒，一发现基督徒就抓起来怎么样，全身绑住，浇上油脂，可以燃烧很久的油脂，在罗马的大街上面当火把烧，照亮罗马的夜晚，晚上都要放火柱的，对不对？他们就把基督徒拿来当人造的火柱，人肉火柱，这样子来烧，所以基督徒都躲了起来。很多人说要离开罗马，相传百基拉雅居拉不愿意离开罗马，这个不知道，这个没有办法考证，这只是一个教会传统的传说。总而言之，这对夫妻是犹太人，他们跟保罗是在哥林多相识的，他们是保罗很要好的同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推论，罗马教会很可能是保罗建立的教会拆传出去的同工所建立的。从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的问安，我们可以看见罗马教会当时已经有很多的堂会了，可见罗马教会在保罗在世的时候已经有很大的规模。圣经以外的一些史料也提到， 在使徒时代接近尾声的时候，罗马的基督徒已经非常众多了。这间教会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他们的领袖来自各个种族、各种社会背景。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还没有造访过罗马的教会，但是在16章的问安里面提到了这间教会很多领袖都是跟保罗熟识的同工。从罗马书的内容，我们看不见这间教会有任何特别需要处理的问题。事实上，保罗对罗马教会的称赞显示这间教会在使徒时代是众教会的楷模。一章八节是罗马书的感恩段，保罗写道：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在这里，我靠着耶稣基督这几个字，原文是透过耶稣基督 through Jesus Christ dia through Jesus Christ。 在保罗书信里面，介系词其实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前一阵子在 读一个文献，读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然后其中有一段他 给读者做一个实验，要我们读一个句子，那个句子要我们数里面有几个 the letter F。 那我怎么数就只数出三个，结果最后答案是有六个。原来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因为我是在加拿大长大的， Native English Speakers 在阅读的时候会自动 filter out 他们头脑潜意识认为比较没有意义的字，这包括 of、 with、 and、 in 这些啊，那我们会把它 filter out。 所以我怎么数就有三个，原来有六个， 那另外三个都是 of、 of 的那个 f， 我都没有看到，被我的大脑自动潜意识 filter out 了。那所以在读圣经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特别去注意这些介系词。而且我会鼓励大家其实多用英文去读圣经，因为英文翻译希腊文可以把一些东西更完整的翻译过来。介系词这个概念在中文是比较弱的，在英文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你特别去找那些介系词。在保罗书信里面，介系词 prepositions 非常关键，这些 prepositions 跟旧约献祭的传统有关。保罗讲到 in Christ、 with Christ、 through Christ。 我们今天不解释这所有的介系词的神学含义，只讲第八节这个 through Christ， 透过耶稣基督。在这里中文翻译成靠着耶稣基督，其实就丧失了原文那个很特殊的含义，那个 preposition 的含义。那个 through Christ， 透过耶稣基督，是指基督作为神与人中间的中保。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他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借着他的死使得幔子从上到下裂到两半所开出来的，让我们可以进入那个至圣所啊，我们通过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如果不是通过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切的行为都不能蒙神的悦纳，我们自己也不蒙神悦纳，就连我们的感恩也不会蒙神的悦纳，我们的赞美也不会蒙神的悦纳，因为我们总是带着自己的罪，我们感恩的动机总是扭曲的。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所献上的感谢祭才能被神悦纳。保罗说他为罗马的众信徒感谢神，他特别强调感谢我的神。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不像希腊哲学家一样，他们讨论的是一套抽象的真理，他们讨论的是一个抽象的静态的上帝，但是保罗所讲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中国人以前讲的天，中国人讲的上帝，中国人讲的天理天道，或许不像希腊那么静态，或许是循环动态的，但也是没有位格的，没有天的。但是中国人内心都希望老天有眼，都希望有一个有眼的天，都希望有一个有情天。保罗的上帝不是事不关己的天理天道啊，当然儒家讲天理天道也不是事不关己，因为天理天道就在他们里面，但不是抽象的，是一位具体的，是又真又活的，是我的神。 保罗说，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这节经文的信德其实加上个德不太好，原文就是信心的意思，和本翻译的成信德也不一定不好，因为它可能是要强调信心不光是头脑的一件事情，不光是在信念上面接受了某一个真理，信心是全人的委身，信心是一种行动，信心是一种习惯。这个是中世纪神学家给我们特别重要的一个贡献。 Faith 信心是一个 habitus habit， 信心是一个 habit， 是一个 act， 所以它不光是头脑的信念而已，所以这种凡事都要信靠神的一种习性必然会产生生活上面的德行。所以可能翻译成信德也并不是也并没有差得太远，尽管它不是原文的那个意思。好，九到十五节是罗马书的叙事段，我们刚才有提到保罗在九到十三节写到，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那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好，从这里我们可以推论，罗马教会的领袖当中虽然有不少犹太人，但罗马教会主要传福音的对象是外邦人。我们也可以看见保罗计划去罗马的目的，除了要用属灵的恩赐坚固教会，跟罗马信徒在信心上同得安慰，最重要的，他想要在罗马信徒中间得些福音的果子。十四到十五节，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两节经文提到了福音的债，很多讲员喜欢在这个概念上面大做文章，特别是所谓的这个第三波普世宣教运动 The third wave of global missions movement， 这个第三波普世宣教运动兴起以后，这个福音的债这个概念就被赋予了很多这段经文里面本来没有的含义。那我们讲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普世福音运动，其实有一些不同的界定。我其实比较认同的界定是第一波是哪一波？第一波就是使徒时代那一波，一直到整个欧洲都传遍了，甚至传到了北非，传到了中东，甚至一路要传到中国，在唐代真的就传到了中国，只是那个宣教策略出了一点问题，再加上当时整个大唐的这个历史因素，让福音终究没有在中国生根。可是他们真的传到他们已知的地级，这是第一波。第二波，就我的认知是大航海时代开始。先是天主教，然后再来是新教，也就是基督教，差派了很多的宣教士，借着航海到了非洲。当然非洲早就不需要航海，可是航海使得很扩张的殖民的这个速度，也就使得这个非洲的宣教开始快了起来。但是在非洲的宣教有一些不太光彩的事迹，我们不去讲。到了我们这里，到了中国，到了印度，到了南洋，马六甲曾经是英美宣教士在东方宣教最重要的一个重镇，因为在两次中英战争之前，西洋宣教士在大清国境内是不准传福音的，所以他们的福音的这个怎么说，大本营 就放在这个地方，放在马六甲。然后后来英国人把新加坡建立了起来，建立成这里最重要的一个枢纽，那这里也成为福音很重要的一个地方。他们也在这里盖了很多的学校，基督教学校，但是我觉得他们那时候宣教策略可能有一点问题，就是中国福音的大门一打开了，他们马上把资源全部迁到中国，先是到香港，然后就渐渐到中国境内，结果就留在南洋的就不多，我觉得这个非常可惜，因为事实证明到最后中国福音大门关起来以后，那些宣教机构还是要回到南洋这里来做一个很重要的重镇。譬如说英华书院后来就迁到了香港啊，那这些历史我们现在不讲。总而言之，第一波第二波的普世宣教运动都是被那个福音的大能本身所鼓舞的。到了第三波普世宣教运动，福音的债这个概念被赋予了很多这段文本里面本来没有的含义。这些说法都很有创意，但既然不是圣经文本的意思，那么这些说法就不是出于圣经的权威，我也不想一一的去驳斥。那我们在这里需要注意一件事，用债务的概念来表达传福音的责任，在所有保罗书信当中只有在这一处经文当中出现过。事实上福音的债在整本新约圣经，也就在罗马书第一章的叙事段当中出现过这么一次。而正如我们稍早提到的，叙事段的功能是为核心立论做铺陈，换句话说，福音的债这个概念并不是保罗书信还有新约圣经里面一个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并不是太重要，这个概念不是太重要。所以我今天拿一个很不重要的概念来做今天正道的主题，那是为什么？因为这并不是说传福音的责任不重要。我们必须再次重申，新约圣经的重点、旧约圣经的重点都在福音本身，而不在传福音。传福音的行动是福音本身所生发出来的结果。整个第三波普世宣教运动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在解读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把过多的比重放在福音的债这个概念上面，却忽略了后面更重要的那个宣告，就是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而这就意味着整本罗马书的内容都被忽略或被曲解了。我并不是说福音的债这个概念完全不重要，如果不重要就不会在圣经里面出现，而是说相对而言它不是那么重要的。如果我们把重心放在福音的债，却忽略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我们传的福音很容易就变成变质的福音，变成肤浅的信耶稣得永生，甚至是信耶稣得钻石。而我们往往看到在很多的地方，包括在新加坡最大的教会，他们好像很会传福音，好像很会拉主来，拉信徒来。可是他们拉了很多信徒来，教会增长得很快，好像很会传福音。他们传的是什么福音？其实就是信耶稣得钻石。当然，这个不是他们的修辞了，这个是另外一个跟他们同样路线的一个人的修辞啊。但是，既然福音的债这个概念出现在这一处经文，我们也必须要教导这个概念，我们也必须要阐述这个概念。重点是我们必须要按照圣经的文本来理解这个概念。John Stott 斯托的牧师论到这段经文，有一个非常简单却又非常精辟的解释。我觉得往往我看过很多学者讲这一段，没有反而没有比斯托的牧师讲的好。所以往往一个不是专门做学术的牧者，在牧会在讲到对圣经的那个领悟，会比专业的圣经学者要更深刻。专业的圣经学者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重要的技术性知识，可是实际在解经的时候，往往这些讲道的人的解经是更深入更精辟的。斯托的牧师说，欠债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我跟你借钱，那我就欠你的债。 第二种方式，假如有人给我一笔钱，要我把这笔钱转交给你，那么在我把这笔钱转交在你手上之前，我就欠你的债。那斯多的牧师这个洞见，如果放在新约时代的文化处境当中，那个意义就非常深远了。在那个时代，不论是罗马文化或犹太文化，都非常看重 honor 还有 shame， 荣誉跟耻辱。这两个文化在古代世界历史上是最重视契约的。我们都知道立约这个概念在旧约的经典当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而虽然这个概念是借自古代近东文明，但是犹太人用巨细靡遗的宗教成文法制定了社会上许多的契约关系。而罗马在古代它的整个封建制度也是建立在严谨而且非常先进的产权契约上面，这对于罗马在古代世界能够长治久安有很重要的影响。为什么巴比伦、波斯、马其顿这些不论在军事或者是在哲学思想上面很先进很发达的国家没有办法长治久安，罗马可以？因为罗马有法律，有很严谨的法律，而这个法律里面有很先进的契约精神。契约精神对于一个国家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基础。在今天在中国就是经常强调的就是诚信，就是从政府下来一直要政府也知道这个东西对于我们的国家的存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很多地方都在宣导诚信，诚信啊。古罗马也知道这个价值，就是契约精神，诚信。而支撑契约制度的内在伦理，在古代社会，在罗马跟犹太社会，支撑这个契约制度的内在伦理或者是价值，就是荣誉跟耻辱 ，honor and shame。在今天的社会，很多地方当然不是新加坡了，可是很多地方违约的行为是非常常见的。那新加坡是一个很遵守契约的地方，但是在世界很多很多的地方，你违约只要不被抓到证据，那么一个人就可以为了利益而违约背信。那纵使遭到众人的诟病都没有关系。可是，在新约时代的文化里面，一个人如果言而无信，那么他亏损的是自己的荣誉，这个荣誉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中国人一直到晚清到民国时期，民国早期都非常看重诚信。我们去认识的那些老一辈，就是我爷爷那一辈的那些中国人，他们都是言而有信的。那我们小时候会在台湾流传一个民间故事，就是七爷八爷的故事。这个是闽南的这个民间宗教里面，每次妈祖出巡，那前面就会在台湾的妈祖出巡前面就会有两个偶像，一个很高，一个很矮，这样子走着。那这个就是七爷八爷。那七爷八爷的故事，其实深植于闽南人的心中，我不知道是不是闽南人，至少台湾人啊。七爷跟八爷，一个高一个矮，我忘记哪个高，好像八爷高七爷矮。他们两个人相约在桥下见面，一个先到了，结果先到了，下雨开始淹水，那个河水就涨起来了。可是那个矮个子在那边，他说不行不行，我跟高个子约好在这里见面，我们已经约好了，所以我不能就离开。他就一直在那边等到他被水淹过了他头顶，他被淹死了。然后那个高个子来找不到，因为他太高了找不到。然后他看看等到水退了，看
他的朋友在那边淹死了，他就自杀啊，因为他没有准时到，他违信了，唯一的做法就只能自杀。如果在日本就是切腹，就是我们过去那么看重契约，而我们的文化里面契约的这个精神背后的支柱也在于荣誉跟耻辱。那如果讲到欧洲的话，欧洲中世纪也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电影里面中世纪的那个欧洲武士，他们经常会怎么样，拿自己的荣誉发誓， I swear on my honor， 对他们来说荣誉很重要啊，如果丢掉荣誉宁可死掉，如果死掉能够保住荣誉， 那死掉是没有关系的。在这样子的文化里面，人会用性命来维持自己的荣誉，而荣誉这个观念有很强的连带关系。假如我是一个封建地主的仆人，他给了我一笔钱，要我把这笔钱赏赐给他的佃农，那么只要这笔钱在我手上，我就欠这个佃农的债，我必须立刻把钱分给佃农，否则我所亏缺的不只是我自己的荣誉，不只是我欠债，我会亏缺我主人的荣誉。好，在这样子一个处境里面，我作为封建地主的仆人，我拿了主人的钱，我欠佃农的钱，但是我的责任不是向着佃农的，我的责任是向着主人的，我必须 answer to my master， 我不是 answer to the tenant， 我是 answer to my master。 我如果 fail my responsibility， 那么我亏缺的不是佃农的荣耀，我只是亏缺他金钱上该得的东西，可是有比那个金钱上该得的更重要的，就是主人的荣誉。我不还债给那个佃农，我就是亏缺主人的荣誉或者是荣耀。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去理解的话，那么福音的债这个概念，其实与其说是基督徒对未得之民的责任，不如说这个是我们欠世人的债，可是我们负责的对象是把福音托付给我们的主。假如欠债不还，我们对信的对背信的对象不是沉沦的世人，我们背信的对象是福音的主。这头两波重要的普世宣教运动，也就是使徒时代到初代教会的宣教，还有欧洲殖民时期的宣教，传福音主要关乎的是什么？是神的荣耀，是神的主权。那个福音是神的大能，大能在圣经里面总是跟权柄、荣耀、国度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这一波普世宣，其实中叶开始的这一波普世宣教运动里面，传福音越来越变成以人为本，以人灵魂的需要为本，顾念人的需要，这个没有问题。你去顾念人的需要，这是符合圣经的。主耶稣顾念人的灵魂跟身体的需要，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个人。保罗踏上第二次宣教旅程，也是因为想要回到从前宣主道的过程，他想要怎么样看弟兄们的境况如何。罗马书一章十四节的文本也很清楚，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欠债的对象的确是这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或者还没信福音的人。但是福音既然是神的大能，那么传福音这个行动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荣耀，是神的义，是神的信实。传福音的行动应当是以神为本的。世人因信得生之所以重要，在于人被称义关乎上帝的荣耀。假如我们传福音主要的动力不是福音本身，也就是神的大能、神的荣耀，而把传福音当成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活动的话，那么我们所传的福音也很容易变成信耶稣得永生，甚至信耶稣得钻石这种片面肤浅的福音。人们听到这种福音想的是，我信耶稣就得永生，不信耶稣就下地狱。这的确是福音的片面内容，但是他有没有被上帝的荣耀吸引，被他的公义所吸引？这公义还包括了他的愤怒，因此在他的愤怒面前颤抖、恐惧、战惊， 可是又因看到这个愤怒倾倒在十字架上面，因而赤身肉体的到十字架，到各个他去求医生，被神借由设立基督作为挽回祭所显明的爱给激励，是不是我们传福音的果效？福音如果被约化为上天堂下地狱的赏跟罚的时候，各位，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十字架宝贵的地方也就没有了。人们只要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拯救者 Savior， 却不要耶稣基督做他们的主 Lord。今天北美亚洲充斥着各种巨型教会，各种 mega churches 举办各类的布道大会、福音特会，但是真正把自己生命献给主耶稣的基督门徒又有多少？那现在我们重新认识了保罗笔下这福音的债这个概念，就让我们来明白传福音的行动原来是关乎神的荣耀，也就是神的儿子借着十字架的羞辱所彰显的复活的荣耀。当我们去看19世纪那一波宣教运动，那些宣教士他们终于得以到中国的土壤的时候，他们在中国成立反鸦片联盟，帮中国人戒烟，废除国小脚，盖学校，对中国人这么好啊！他们的故事我们很多都听过，但是义和团在山西太原这个地方大批的屠杀了宣教士，有一个叫做 Emma Hearn 的姐妹，还没有结婚，刚刚学会中文，正准备要好好的传福音，就死在了义和团全乱的刀下。她在死前写信给她的妈妈，跟她妈妈说：“母亲啊，我这么年轻到中国来，刚刚学会中文，还一事无成，我的生命就戛然而止。”就似乎看起来很荒谬，但我相信上帝是主，我相信他的主权，而我相信我们的死一定在他的计划里面有他的美意。目的是什么？马芬说这是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你看这些宣教士是以上帝的荣耀为念来传福音的。当我们欠人福音的债的时候，我们亏缺的，各位，是上帝的荣耀。如果我们这样子去想的话，我们怎敢不传福音呢？其实欠人的债，如果只是欠人的债就算了，我们今天很多人做生意就是欠债不还的，我们都习惯了，我们都习惯欠债不还，今天就是一个欠债不还的文化。不要说是在其他地方，就连在新加坡，你做生意就是要借钱，借钱就是越晚还越好，对不对？这就是做生意之道嘛。你能够越晚的去还债，能够拖得越久，然后利息压得越低，那做生意就能够做得越好。我们今天都习惯了欠债了，今天是一个习惯性欠债的文化。可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欠债亏缺的是上帝的荣耀，我们还敢不敢不传福音？而当我们像保罗那样甘愿尽我们的力量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期待有一天亲耳听到主称赞我们：“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把这个宝贵的福音传给我们，赐给我们。这福音的核心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那福音，以至于我们在这福音面前不敢怠慢，以至于我们在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不敢随意的乱传。主啊，求你用你的圣灵，你的话语装备我们，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这福音的大能，让我们更深刻的认识我们欠福音的债的时候是如何亏缺你的荣耀，以至于用你的福音本身，用你儿子自己的琐事以及他所做的一切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把福音传到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是传到远方。主啊，教导我们不论得时或不得时总要传道，让我们能够在 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个地方对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做见证，就连在我们自己的华人中间，大多数的人都还是拜偶像的。在这样子一个偶像林立的地方，主啊，求你让我们因为心里怀着上帝荣耀，以上帝的荣耀为念，而心里焦急，像保罗心里焦急一样，让我们把福音传给这个地方的人。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